朋友，欢迎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收听耶稣真理的系列专题，由传道人摩西弟兄主持。耶稣真理是整本圣经的核心，能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并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听众观众，主内平安，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传道人孙墨西弟兄，今天继续与你分享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我们来到第十八讲，继续讲如何操练信心奉献。在这一讲当中，我们的核心讨论的要点是健康简朴的生活。我们连续进行三次的从不同角度的来探讨如何操练信心奉献。前面讲到了我们要继续更新生命，这是必须的前提条件。那更新生命之后，我们有没有具体的一些生活上的操作呢？这一讲我们就讲健康简朴的生活。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主题经文，马太福音书八章二十节，这是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耶稣说，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天空的飞鸟有窝，我们看到树上常常有鸟窝，对不对？或者在屋檐下，或者是在任何地方，岩石的洞里都，那些地方鸟都有它生存的空间。鸟有鸟窝，狐狸有洞，兔子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就是枕头地方就这么大吧，就这么大一个地方。耶稣说他没有放枕头地方，就说他没有自己可安息的，就是赖以生存的一个停脚处。我们现在讲就是我们的房屋啊，就是我们的地产。有的地产是存到永远的，好像是存到永远，其实没有存到永远的，只有神的国度存到永远的，地球也有毁灭那一天。所以神他创造了整个宇宙万物，他是主宰者，他是掌管者，也是审判者。但是他却说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只是暂时的，是一种在虚拟现实当中的一种存在而已。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是电脑科技方面的虚拟现实，其实我们真正的现实什么是灵魂世界，而灵魂世界创造出一个物质世界来说是暂时的一个空间，将来会过去的，真正存到永远永远是灵魂的世界。在那里耶稣有他荣耀的居所。约翰福音书19章23到24节，你看一下这些经节，我在这里给你点出一些地方，有些地方是省略的，详细经文你去看一下就行了。并且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只要沾就看谁得着。这是应验旧约当中的一个预言，你看一下很奇妙哈。耶稣也讲到了为要应验先知这些圣经作者在旧约时代所写下来的，这是一个旧约和新约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没有剩下任何的东西了。我在这儿强调礼仪，礼仪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完全是被赤裸裸的挂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觉得这不太文雅，所以给他底下遮盖了一下。现实当中耶稣被钉十字架是赤裸裸钉在上面，流着鲜血。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里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不要爱世界。这几节经文都是连贯在一起的。在这儿有一个放枕头的地方，我们说哪怕有块地方属于我的，好像有一个安心，是说你不要爱这个世界，这世界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神的旨意什么？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这就是神的旨意。那么这里讲到肉体的情欲非常形象，我讲到 罪的根源的时候就来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今天不想继续展开讲，因为眼目的情欲呢也属于肉体的，我们嘴的情欲，对吧？嘴想说出来表达一种今生的骄傲也好，或者想吃舌尖上的那种诱惑也好，耳朵也怎样，嗅觉怎样。为什么强调眼睛呢？眼睛是直通灵魂的，与我们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往往很多的事情都由眼神来造成的。眼睛的贪婪是一切的罪的产生的一个这么外在的一个联系我们内心思想的一个渠道。所以圣经强调了这一点，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是不是主日这天我们聚会完了以后走出去以后，如果在城市里有教会的话，一走出就是五光十色大街呀、啊，那些橱窗啊，那些展示的产品的，一下人们就沉浸在里头了，好像回到世界当中一样。什么造成眼目？那么耶稣门徒的奉献与他们的生活方式要在主内心生命中融为一体。前面讲到了，耶稣告诉我们不要爱世界，不属于世界，这世界要过去，这世界只是暂时的。但是在我们生活方式上，我们往往是怎样的呢？我们是分割的，是不是呢？因为属世的慈善家的捐款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完全分离的，是不是完全分离的？慈善家可以捐写一个大学的一个图书馆，写上他的名字，或者做一个奖学金，谁谁谁的奖学金，还在做一个慈善事业，但是他过了一个非常奢侈的生活，一个腐朽的生活，一个淫乱的生活，一个犯罪的生活，就靠他这个慈善给遮盖住了，掩饰住了。但是耶稣的门徒的生活是要合一在一起的，你是什么样的生活，你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所以讲到我们在主耶稣里的新生命，健康简朴的生活是必须的，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不可能分割的。人在生活上的基本需要和想要的是两回事。我们讲到的基本需要是什么呢？最基本的需要就是呼吸，人没有这口气就死掉了。还有什么呢？水。人几天不吃饭可以，但要喝水。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震发生以后，或者一些灾难以后，人们从废墟当中挖出一个72小时的一个还活着的一个人，感到非常的庆幸，或者时间更长，他没有吃没有喝，但是有呼吸。所以这都是基本需要，阳光都不是最基本需要的。你可以在黑暗当中过日子，但是你必须有呼吸，有氧气，必须有水，有食物，这些是必须的。还有生活的必需物品，我们需要有一个居所，对吧？睡觉的地方，我们需要有一个健康的饮食等等，这是基本需要。但是人想要的是来自人的情欲和攀比。当我们有了基本需要以后，我们可能就觉得还不够，是不是？人就有那种贪婪。以色列在旷野当中，神给他们玛纳，我现在就想象这玛纳是神亲自造的，非常奇妙。你今天拿了以后，吃完了以后，你先保存都保存不住的。但是以色列吃了一天两天，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就有点烦了，腻了，就埋怨了，想吃肉了。你看像那个出埃及记、民数记，所以神让他们吃一个，吃的他们从那个鼻子里的，从牙齿都挤出肉来，让神也惩罚他们那种贪婪。所以今天我们很容易产生情欲在吃的上的，在攀比，我们眼睛攀比，看人家开什么车，看人家住什么房子啊，听人家议论着他孩子去哪个学校，都在攀比当中，是不是这个世界就这样？这世界就在排行榜当中，各式各样的排行榜就在攀比当中。但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人生不是属于世界，不再属于世界，我们原来是属于世界的，我不知道我们被撒旦所掌管，但是我们被主耶稣拯救以后，我们生命焕然一新以后，我们要明白耶稣的真理。耶稣告诉我们他是不属于世界的，我们也是不属于世界的，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这是我们一些生活观念和行为的准则。当我们有了我们不属于世界的生活观和行为准则的时候，我们做任何的事情，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是不属于世界的，应当怎样活，应当怎样行动。如果我们做到这点的话，持守健康简朴的生活就不是难成的事了。往往难成的是什么呢？我们往往自己被分离了，进入教会当中啊，我沉浸在敬拜神当中，唱的歌很感动，听牧师讲道只点头，然后祷告也很有能力，然后一走出教会啊，甚至在停车场
就哎呦，你看他开的什么车，他开什么车，哇，一个比一个好，一个比一个酷。然后我说哎呀，我也要这样。在教会当中就开始攀比了，不要说在世界当中了，
很难有很大的属灵征战，但是我们要一定要追求神的话语，追求神的给我们这个行为的准则。因此我们理财的目的就是维持健康简朴的生活，并将多余的钱财奉献到神的国度，支持传福音的圣工。我们在理财，当我们走入社会，从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拿了第一份薪水开始，我们就开始理财了，对不对？有计划的，这一步先看什么，接下来要买房子是吧，买车，然后要开始储蓄等等等一系列的花销等等。我们是否按照神的教导来做，按照健康简朴的原则来做呢？只有我们按照这个做着，我们才能操练信心奉献，才能奉献更多的钱财在神的国度，支持传福音的圣工。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讲，我们第一点，两个方面的第一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追求健康简朴的生活方式。主耶稣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属于世界的？我们前面讲到，因为耶稣说我不是属于世界的，所以我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属于世界的，是健康的、简朴的和客旅的生活。我为什么要强调健康的？不是过穷酸的生活，后面会讲到，是不喜悦穷酸的，让吃那个烂菜根子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是健康的。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要照顾这个身体，让这个身体非常的健康、活泼的运行，来思想神，来传福音。简朴是什么？简朴是恰好，吃的不多不少，健康的量吸取的正合适，没有浪费的。客旅是什么呢？我们在地上是暂时的，我们暂时来到这个地上的啊，这个放枕头暂时放在这块，暂时有个家，接下来我们要到天国去的。当我们有这种观念的时候，我们不会做一个永久的一种我要传宗接代，让我们的孩子都富有起来那种奢侈的想法。主的门徒们都行出了这样的见证，这样的生活方式，难道我们就不能做出来吗？他们背时在跟随主耶稣，我们也在背时在跟主耶稣，对不对呢？来效法他，这是他们主内新生命的成果，他们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接受同样的成果。因为我们信的是同一位神，接受的是同一个耶稣真理，被同一个圣灵洗，得到同一个重生的生命。因此我们应当操练信心奉献的同时呢，要持续在主耶稣里来更新生命，在主里更新生命。这必须从多方面的见证表现出来，包括我们的生命品格，我们对仇敌那种饶恕，我们的忍耐，我们的那种对世上灵魂那种怜悯，还应当从我们的生活方式当中表现出来，就是健康简朴的生活方式，对不对呢？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八节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看作粪土。我们怎样来理解保罗呢？他重生得救后人生观彻底更新了。在更新之前呢，我们和保罗一样，看那些事对我们有益的，我们从小在父母的鼓励下要学习，要考名校，要学一个好的专业，找好的工作，要进好的公司，对不对？就是看为是有益的。但是我们相信主耶稣，这不再是有益处的了，这是搁到是第二位的了，神是放在首位的了。如果这些东西阻碍我们认识神的话，这就是粪土，我们要抛弃他们。记得我们在世上打工，我们为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目的我们解决一个基本的生活的生存的需要，对不对？衣食住行。同时我们是为了侍奉神，为了侍奉神，不是为了积攒财宝来互相攀比。保罗重生后，他的人生观彻底更新了。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神的真理对我们心里有感动，神灵感动我们之后，我们愿意抛弃那些我们以前看为是有益的东西来跟随神呢？比如我们讲这里讲到的金钱奉献，圣经所教导的金钱奉献，就是任何东西可以换算成金钱，对不对？那些金钱不再捆绑我们了，我们要把这金钱掌握在神的手中，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对不对呢？我们看一下保罗的书信，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教导。保罗自己，他的家族是支帐篷的，
产羊毛的地方有很多的这种原材料，可以支帐篷，可以与同工一起支，一起来卖帐篷来支持自己的福音事工。因此信心、奉献和简朴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密不可分的。保罗可以出任何环境，但是保罗他不会浪费，他不会追求那些奢侈的生活，而且会做更多的奉献。所以信心、奉献和健康、简朴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是手心手背的。你说你有信心、奉献、爱主、爱神，但是你的生活方式却是浪费的、奢华的，可以说是见不得主面的，你怎能说你是爱神、信靠神呢？神不鼓励贫穷的生活，在路加福音书22章35到36节，你可以看一下路加福音书22章，主耶稣和门徒一段对话，这里我就没写出来，意思是什么呢？你说这些门徒跟主耶稣有三年了，主耶稣大概最后进耶路撒冷，在他被钉十字架前与门徒一段对话，你们有什么缺乏吗？你们那时候出去的时候就是空空的出去的，对不对？没有多余的鞋，没有行囊，没有钱袋，如今你们都有了，跟主你们并没有贫乏，反而是多了一些东西，没有发财，但是是充足的，你们的生活必需品是没有任何缺乏的，而且是满足的。我们看旧约圣经也是，神并不是喜悦贫穷人，而是怜悯贫穷人，而是让富有的人去施舍，去帮助他们，对不对呢？同样，主耶稣也不认同苦行和禁欲的行为，苦行和禁欲的行为，有些人认为这是属灵的，好像是为了亲近神，像其他宗教一样到山里去苦行一样，不是这么回事。初代教会有的时候走偏的，走到修行当中去了，这是不对的。圣经上的主耶稣与人坐席，又吃又喝，他在人群当中与人们来交往，来传福音，对不对呢？不是躲在深山当中苦行。但神也不喜欢人贪恋钱财，积蓄钱财和持财自傲。主耶稣讲过一些比喻，那个无知的财主就是收入越来越多了，把原有的仓库拆了，盖了更大的仓库，存更多的财物，说我可以享受人生一直到永远了，好像这辈子够了。他没想到周围还有些贫穷人，神的国度也需要这些。他没想到，非常自私，寄居钱财，恃才自傲。所以我们在主耶稣教导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喜悦人施舍钱财。不论在马太福音书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讲的，你这手做的话，那个之手不要知道，不要彰显你对别人的施舍，做的暗处神就纪念你。同时神对那些一个有钱的年轻人也提出挑战，你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来跟随我。耶稣传福音到了税吏长撒该家里，说看到他那种信心，说一半的钱财分给穷人的时候，是说救恩今天临到这个家了。神喜悦这样的人，喜悦，而且希望有更多人来做这样的人，像穷寡妇一样把钱奉献到神的国度、神的家来支持传福音的圣工。因此我们要喜爱健康简朴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是讨神喜悦的，而且这种生活使我们的心更加亲近神，这样使我们有更多的操练信心、奉献，拿出更多的钱来支持神的国度。神喜悦我们这样来追求健康简朴的生活。健康的简朴生活，我们先谈健康是什么呢？是指身心灵的健康。今天我们很多的人身心灵不健康，首先讲工作的压力，为什么要工作压力那么大？要挣钱多，对不对？为什么要挣钱多呢？要积财宝，有一个安全意识，要积得越多越好，还为自己的下一代，甚至为自己的下一代的下一代来积财宝。没有想到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要亲近神、传福音。我们刚才讲到了，我们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呢？打工的目的都是为了荣耀神，用我们的时间、智慧去思想，更加的认识神，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服侍神，更加的敬拜神。在这过程当中，神就会感动我们更加的来委身在神的国度当中，不仅用我们的金钱，用我们的时间摆上。所以这是首要的，打工是次要的，是颠倒过来。人都说你为什么打工？为了生活。我们说为了什么打工？为了侍奉神。这才是我们的这种健康的生活观。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不要挣那么多钱嘛， 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嘛，不要攀比嘛，就因为攀比啊，家人也说啊，自己的配偶也说，你看那谁谁谁挣钱多，你看那谁怎样，然后就互相攀比，这种攀比给人造成身心的压力，然后就抑郁了，然后就有点甚至怎么讲呢，就开始找犯罪行为了，投机取巧，要做一些什么发大财的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最后有的人就走上了自杀的路，这是很可怜的。身心灵健康，健康就是说我们不要给自己压力，过一个简简单单的生活，这点来讲很容易实现，对不对？跟钱补结合一下，钱补就指不浪费嘛。我们一天吃三顿饭，像我们做福音事工，我为了节省时间，一天就吃两顿饭，也够，也很有营养，一点不差，而且是吃的是非常好的，就说按照营养来走，营养就不能大吃大喝，营养就是说自己做的是最放心的，最健康的，没有添加剂的，这些东西我吃进去什么对我是清清楚楚的，保持身体的健康来做神的事工，这些并不要花多少钱，不要浪费，不要奢华宴乐，当我们不这么做，就说不浪费的话，抛弃这些奢侈的以后，我们就能做到健康简朴的话，我们才能操练信心奉献，我们可以关注在神的国度，我们关注在世界上，我们的钱我们的思想都在哪了，世界上对不对，你的心在哪里，财宝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这耶稣在马太福音书登山宝训第六章讲的，你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的心在侍奉神上的，我们的心就在简朴健康的生活上的，我们的心就会操练信心奉献，有更多的金钱来支持传福音的事工，来结出好果子。好果子有传福音的，有生命品格的，其中一个好果子也包括了健康简朴的生活，也是好果子，这果子人看得见的。在马太福音书第七章登山宝训当中讲到，识别假先知，你是骗子披着羊皮的狼的那些，你看他们的果子，什么果子，就看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内容，一看就清楚了。有的人在台上啊，在那大型聚会当中跟你讲的怎样，你不知道他生活多么腐化，一下就看出来了。我们接下来讲第二点，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要做神的忠心管家。每个重生得救基督徒要做神的好管家。为什么要做神的好管家呢？因为我们是神用无价宝血救赎回的罪人。有的人讲重价宝血，重价和无价哪个更加的，在马太福音书第16章耶稣讲到，你们赚了全世界赔偿自己的性命有何益处呢？也就是全世界的全财全被你拿到了，全部归你所有了，整个地球都在你的行囊当中，都被你拿到的话，这地球都以你名字命名的话，你自己的生命失去你有什么益处呢？换句话说回来的话，就说这些搁在一起的价值都不如主耶稣宝血救赎一个罪人的价值，无价的，没法比的，是创造宇宙万物，我们肉眼看到这个宇宙万物，还有在之外的都不知道的神的创造，这种价值你知道吗？已经不能用价值两个字来形容了。神拯救我们是让我们成为神的仆人，仆人说的是好听点，其实就成为神的奴隶，不要做撒旦罪的奴隶，做神的奴隶，做神的仆人，来管理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什么一切呢？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收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人际关系等等，这一切都是神托付给我们的，我们要当好管家。而好管家的人生观就是健康简朴的生活，就是健康简朴的生活，意思在用钱财时我们要有一个度数啊，要有个度数，一个衡量标准吧，或者是红线，画一条红线，超过这就不能做了，是个警示。这个度数和红线就是健康和简朴，健康和简朴。你去赌博，这是健康的事情吗？你去吸毒，这健康事？你抽烟是健康事？你酗酒是健康的吗？你大吃大喝是健康的？根本不是，对吧？比如我们在购买房子或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一家四口，我们要买几个卧室的呢？几个洗手间的呢？多大空间的呢？有的人是不考虑这些的，就是买的越大越好，越豪华越好，他是攀比，他是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今生的骄傲，让别人看到自己很有钱，或者他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说这是理财。 其实真正从理财意识来讲，这是很大的浪费，根本不是理财。我这就不细致展开了。比如买汽车，海外旅行，海外旅行可以进行旅行，买汽车也应当买汽车，但是你不要追求奢华的。比如说买汽车，$20,000的汽车可以买到，对吧？$20,000的汽车，$30,000的汽车，$30,000左右可以买到很好很好的汽车了。当你超过买到$40,000-$40,000以上的汽车，这个时候它的维修费，你可以看一下这些评论，汽车的评论就知道了，它的那些维修，它的耗油量是很大的。怎样来节省钱呢？买大件商品的时候，我们要问问神，我应当怎样做呢？祷告，时时想到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家具一大半的东西是人给的，少量的是我们讲是在星期六那个自家买旧裤卖旧东西的时候，我们讨价还价买来的便宜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喜乐，为神节省钱财，因为我们将所有的钱财都看为是来自神的，我们要珍惜的用，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比如投资理财时，如果我们有一个生活的标准，我们退休以后也按照这标准做到，我们还要为退休积攒那么多财宝吗？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就是不断的积攒，不断的积攒，好像永远不够似的，守财奴的不断的数着那个钞票，好像越多的越开心似的。他不知道这里浪费了多少的钱财，你没有投入在神的国度，那是存到永远的，那需要时间的那个传福音的紧迫感，你没有投入，你浪费了这个时间。我们要按照神所教导的健康钱生活来实施，就不会浪费钱财。把钱财浪费在哪儿？浪费在银行账户当中，浪费在股市上头，浪费在自己的这个退休账户上头。我刚才讲到了，保持一定生活标准的那些退休账户是可以的，但你超出了几倍几倍的超出了以后，那些你根本用不了，你不是浪费了吗？浪费了钱财。你何不早点拿出来支持神国的工作，来支持传福音的圣工，拓展神的国，多救些灵魂与神同工，多拯救一些失丧的灵魂呢？低收入的信徒自然会过简朴的生活，这不用说，对不对？我们做穷学生的时候，基本上是去拿些人扔出来的不用的家具，还好拿回来用，因为美国人很奢侈嘛，有些东西就扔掉了，有些还能用的还好的，得换家具的话，那些能用的家具要不就卖掉，要不就扔掉了，要不就送人。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些家具，人家送给的家具，很感谢神。当追求这种简朴生活，绝对是蒙神喜悦的一种感恩的心是在我们心中的。然而当那些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以后，便会改善生活。如果你在健康上改善的话，是很好的。以前没有那个旅行，现在有些旅行到海外旅行也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在物质生活上焕然一新，原来住的房子觉得不够气派，要重新买一个大房子，原来开这个车这种觉得还不行，要买一个名牌车的话，这时候要想想看，你的做法是不是超过那个度数和红线了呢？所以我这提出两个问题，从两方面考虑，就是作为低收入的人，作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是个低收入，我们能不能在增加收入的这个时候仍然保持健康简朴的生活呢？在学生时代，有些人信主得救了，然后一毕业进入了银行，进入了这些大企业工作，一下子拿了一笔，他的原来就是500块钱的一个生活费，一下子变成5000了，甚至一点点增长，开始买大房子了，原来的房子不够了，他不断的改，不断的换，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那些不能满足你呢？你睡在哪个房子里都是一样睡觉，对吧？你开什么车都要限速，到了多少限速就得开多少，你没法有个特权，是不是呢？能不能在收入增多时仍旧保持健康前面的生活呢？这对我们是个挑战。另外对那些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已经在奢华当中厌了当中沉沦的人，蒙神的拯救重生得救了，我们能不能离弃奢华的生活来追求健康前面的生活呢？也就是说，前面是原来是在健康前面的生活保持下来，不要往上走，不要是进入爱世界的那种享受当中，那那些已经在世界享受当中被神拯救了以后，能不能离开你的那种奢侈的生活呢？这种见证是更美好的见证，这些都见证我们与神的生命关系息息爱心，这是实实在在的，逃不出人们的眼目的，你没法撒谎的， 你没法撒谎的。我们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暴露我们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呢？你开什么样的车就是什么样的车，你没法撒谎的。你说你与神的生命关系，你爱神，你在这方面简朴生活方面能体现吗？你的信心爱心在哪里呢？更不要说敲定信心认捐了，对不对？神的好管家要尽力将钱财投资在神国的圣工中，这是检验他们是否对主忠心的一个指标，良善忠心的好仆人的一个标准，检验标准。信息奉献，我们将守备信息奉献，首先就是健康简朴生活。在这儿呢，我在括弧当中又提出一段福音书的马太福音书25章14到30节，马太福音书25章非常非常重要的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有很多人解释，有的解释的不完全，有人解释的错，在这里必须按照主耶稣的旨意和心意来解释才能解释完全。在这里我不展开讲，我只是讲到神按才干托付给他们，让他们为主做工，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这么形象的比喻吧，就是给你的这份就是神给你的恩典，也就是说主耶稣给你的真理和他的样式，你按照这个样式做，结果子简单讲就是结果子，结出果子来。5000的人，神可能在你的托付上更多一些，你有一些神给你的恩赐多一些，你就要多结果子。2000的也要结果子，1000的也要结果子。那2000的、5000的都按神的教导做了，蒙神喜悦了，但是1000的给埋了，什么也不做。这种人我觉得他是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重生得救。因为重生得救的人必须有行动的，他可能是一个假的重生得救，像那个石头浅的地方太阳一出来就根就晒干了，或者像那个荆棘地里那个种子被挤住了结不出钱财来，他不是好土地中的那个接收的种子，他没有做，所以神把他怎么的处理呢？在黑暗当中咬牙切齿，就是说他在地狱当中了。多么严肃的一个比喻和警告，我们必须有行动上的结果子。就说我以前讲过，在重生得救的这个系列专题当中，有19讲的专题，他们讲过，任何重生得救人都要结果子的，不可能不结果子，这是你的重生得救的见证确据之一，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自己重生得救？要结果子，金钱奉献也是你的果子的见证之一，这是指标。当我们追求健康简朴生活，做忠心的仆人，并且在耶稣真理和圣灵帮助下操练信心奉献，成为神喜悦的忠心仆人，这是非常非常实际的一个操作，不是抽象的。你听了抽象吗？你有钱，你买一辆车，买一个3万的车，使用以后就保养下去嘛，不要过2、3年、3、4年又换辆新车，过2、3年、3、4年再换辆，不用换就一直使用下，一直使用到报废为止，持守一个健康健康的生活，讨神喜悦的。我们进入小节，讲第18讲，如何操练信心奉献健康简朴的生活，这是第18讲的题目。我们来总结一下，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持守健康简朴的生活，是他们持续在主耶稣里更新生命的外在表现。外在表现我们怎么能让人看出来呢？主耶稣说，你们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为主做见证，得到能力要做见证直到地极。做见证是做什么见证呢？不仅是神口中出的话语的见证，他给我们得生命的见证，这个生命是实实在在彰显在我们生活方式，我生活内容上的，对不对呢？健康简朴的生活，如果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人可以成为其他信徒的榜样，来带领更多的人操练信心奉献。因为低收入信徒家庭的健康简朴生活不能对教会信徒有示范性的正面影响。这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就是说，像我们这样低收入的家庭学了神学，就做神的工作，一直是低收入的，因为在教会在宗教机构里收入都是低的，没法跟世界相比的。我们这样的生活就是生活上就是保持简朴，像我讲到的，我们很多家具都是人给的捡来的，或者是讨价还价在那个旧货市场买到的。这些我们这样的人在这样的见证谁愿意听呢？只有那些高收入的家庭，比如说一个人年薪100万的一个公司的 CEO， 年薪上100万，他家里的房子，他开的车，如果比那些在 银行啊，在电脑科技那些挣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家庭还要低的话，就说按照人的标准，他开的车普通的话，住的房子小的话，那就是一个好的见证啊。所以我们是需要这样的信徒来做见证的。在上一讲当中，我讲到了一个中西部教会的一位很好的弟兄，长老已经退休了，他曾经是医生，而在他这个专科领域呢，这个做到了全国性全国权威的协会的，而且又是一个儿童医院的副院长，他很有钱了，但是他是生活就是保持一个第一份收入的，就是刚入职这个医生行业，这个收入拿的钱就按照这个过了，以后不论增加多少钱，翻了多少倍，他都不再搬家，不再添置那些东西，过于健康简朴的生活来支持更多的人，他的奉献是很多的。这样的见证在我们旁边是实在太少，如果每个教会有一个这样的话，这个教会是幸运的。如果在教会中看不到信徒在追求健康简朴的生活，这个教会很可能就是在走世俗化的道路上，大伙彼此看嘛，哦，你又练了车，对，你是在银行吗？哦，你是双职工在做 IT 啊，在这些的，你在开这车吗？哦，你是医生啊，你是律师，哇，你家就这样，这自然理解，你房子大，这应当的嘛。当我们让人感觉到哇奇怪不应当的时候，那时候神的见证才彰显出他的荣耀来。主耶稣为何让门徒看到和听到他讲解穷寡妇的信心奉献呢？为什么要讲出这个呢？为什么圣经记载这个呢？不是那么偶然的。在那么多的有钱的人大把大把成袋的钱往那个奉献箱里通通通通通扔进去，小钱的这两个小钱店的生意都没有的时候，主耶稣表扬这个穷寡妇，因为他所有的都奉献了，全部的奉献啊。神给我们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很高的标准，让我们没有夸口的能力了，没有夸口的能力了。神是为了让我们活在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只有这个可以夸口，因为这标准太高了，我们不能不持续的来更新生命，不断的操练，从能做十一奉献开始，不断的不断的更新生命，从能做更多的金钱奉献，十分之二，做到四分之一，做到三分之一，做到二分之一半的钱财给奉献的神国度，甚至做得更多。而且我们相应的看到我们的简朴的生活，我们的爱心摆上，我们的生命品格的不断更新，这才是好的见证。当我们活在耶稣里来享受健康简朴的生活，我们的身心灵会被圣灵充满，会充满的，并充分感受到神国的使命感。当我拿到一个免费的家具的时候，当我接受了一个钱财的时候，我感谢神呢，那种喜悦，那种平安，我说神呢，你看到我们了，这是我们为你传福音，我们这样追求的，我相信你是喜悦的，从而密切保持与神的密切的关系。因为我们不仅明白神的旨意和心意，并且我们在生命和生活中行出神的旨意和心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书第十章十节的后半部分，主耶稣说，我来了要赢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从内心生命活在耶稣里，活得更丰盛。他的心意是什么呢？让我们通过追求耶稣真理，通过被圣灵效法他，不断的按照他教导去做，不断被圣灵充满，来达到我们的丰盛的生命。这是他的心意，他的心意是我们能够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所以我们要背负十字架来效法主耶稣的样式，来感受主的真平安、真喜的真善，并通过我们的信心奉献来见证主耶稣的福音。当一个人看到一个在人们看很有地位很有钱的人过一个简朴的生活的时候，而且他过简朴的生活是因为把钱财捐献在神的国度，他不是捐献在世界的慈善机构，而捐献在神的国度的时候，在神的国度当中能感动多少的基督徒来效法他呢？不是说像有的慈善家他捐给了世界了，甚至他捐给世界，他搞一个基金会的这个形式，实际还掌握在他的手中，为他的子孙后代存一个永久的饭碗，实际是个小聪明，是一种滑头。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奉献到神的国度是不再有自己的掌控了，不再有自己的名分了，人家甚至很多人不知道，但神知道，神知道，这种见证是最好的。因此健康健不生活是以新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当你看到人讲的时候， 听到的以后又进入他的生活，看到他生活行出来的时候，你在那时候感受到啊，我们信的神是活生生的神，是非常有果效的，是门徒训练的最佳方式。我们讲门徒训练，我一直在重复，门徒训练就变成主日学了，就变成知识了，就变成了知识竞赛了，智力这个考核了，都不是，是我们的健康简朴的生活方式和它内容具体的彰显出来，是我们的具体彰显出来，有没有彰显呢？这是门徒训练的最佳方式，但是很可惜，很多教会没有这些。但是这是主耶稣这样的教导，他三年就是教导门徒这样做的，三年就是教导，最后在十字架上被钉的时候，他没有留下任何东西。我们要不要按照主耶稣的教导去追求健康的简朴生活呢？我希望你带着这个思考来在今天当中进行你的灵修。今天分享就到此，我希望你将你的感受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我，我们电子邮件是活在耶稣里 @outlook.com。 还有你不同意见不理解的地方，或者有一些感受，不论是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感受，都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者是点击我们的首页上联络我们，直接在我们这个视窗当中留言，然后点击发送，然后我们就收到了，我们会与你来互动。也希望你将这一讲或者将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故的其他的一些讲座来与更多的主内弟兄姐妹查经班团契还有播道友来分享，带领更多人来追求耶稣真理，使他们能被耶稣真理所感动，接受圣灵来得到重生的新生命。让我们一起来感谢赞美神。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教导我们背十字架，你第一个背起十字架，你教导我们追求健康简朴生活，你就是那位真正彰显健康简朴生活的示范者。你在地上没有放枕头地方，你被钉十字架，你没有留下任何的财物。主啊，你看过我们每一个门徒的生命，不仅让你们在世间跟随你，也有在物质上没有任何的缺乏。主，我们将一切这样的感谢都归给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就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诱惑，甚至这些诱惑反映在我们教会当中，这些攀比也反映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在人群当中，我们在家庭当中，在人际关系当中受到的影响实在太大。主啊，愿你的真理扎心，愿你的真理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时时刻刻充满我们。主啊，你就充满我们，使我们时刻在待人接物，在任何的财务的处理规划上都能够向你学习。主，让你掌管，来帮助我们操练信心忍耐，让我们把更多的金钱投入在你的国度，来让你使用，来扩展你的福音。主啊，让更多人听到你的福音来回转归向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也跟从你。主，我们将尊贵荣耀权力归给你，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